长老啊，各位菩萨，大家午安啊。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啊，我们邀请我们长老再回到讲堂哈，来为我们演讲。那长老有跟我讲说，要给他多介绍几分钟啊哈。那因为长老在佛教界的贡献太久了，那功力也很深厚，所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方法，我就是阅读他以前这个演讲集，阅读他的演讲集，这个演讲讲应该那是讲演集啊，大概在民国70几年 的演讲，那我把这个他演讲的啊来大概讲给大家听，就是这个我们长老的思想。那长老虽然我们看长老啊，这个外表很风趣哈，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思想，那思想真的跟有些都跟其他的法师都不一样。那我阅读觉得长老啊对这个思想啊非常的注重。怎么讲呢？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时代的高僧哈，有卓越的成就，一定是在他的思想，好，一定是在他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他的修行的方法，或者是这个对法的认证。那我想这个长老，这个他受虚大师跟应顺导师的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他曾经有讲过这样的两个比喻啊，就是说他说看到虚大师在对教团的改革，教产的改革，还有教理的改革，那时候教产的改革的时候，这个虚大师才25岁，很年轻，那他就想改革佛教啊。那当时的那些长老啊，他说啊，听到太虚两个字就摇头啊。好，那这个长老在回到民国65年的时候，长老这个跟岳崇辉居士啊，跟一些大专生啊，然后组成一个慈云服务队。慈云服务队那当时有很多人嘛，那每个礼拜都到这个各大医院去，100多人都去这个慰问病人，那活动做得很大啊。因为当时我们台湾的这个佛教的风气还不是很开通，那一些长老也说听到弘印两个字啊就摇头啊。所以虽然当时虚大师他是这个被误解的，但是他往生的时候这个舍利烧出数百颗，那么心脏烧不坏，可见是虚大师的大悲心烧不坏。那长老有那时候在演讲题有说到这个人间佛教有三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在时间上是指三世嘛，在空间上是属于指这个空间上是指十方世界，十方世界。那对象上是指这个一切的众生或者是六道，所以这个长老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人间佛教的基本概念，这一句话就是说十方世界众持土，三方三世生命众持身，下面那个叫怎么讲，长老下面这十方三世生命众今生呐，友情一切友情真人类啊，这个是当时这个长老讲的那这个虽然说长老受到这个应顺长老的影响思想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长老他自己个人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我举个例来给你讲，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 导师他说的人间佛教是诸佛皆出人间啊，非天上而得嘛，哈，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那有什么理由这个人间胜过天上？有三大理由嘛，哈，第一个就是意念胜嘛，哈，第二个是犯恨胜，第三个情勇胜。那这个长老他自己独特的见解说，这个意念胜呢，在凡夫的境界叫做见惑啊，那犯恨胜在凡夫的境界叫做思惑啊，这个在情勇的部分就属于慢惑啊。慢惑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他独特的见解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性格跟个性啊。他有讲一句话很风趣啊，他就说没有个性不是人啊，太有个性难做人啊。这个就是这个长老跟其他啊，他就是他自己的见解。那说他说如果我们将这个见惑啊转为正见，就是大智，那么将思惑转为佛的境界，就是大悲啊，那么将慢惑转为佛的境界，就是大雄无畏，好，大雄无畏。那么这个我们将这三种的佛的圆满的三种佛德，就是由这个人的殊胜来转成的。好，那这个就是简单我在这个长老的演讲集里面有稍稍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请长老为我们演讲。
谢谢住持法师、慧照法师的这个介绍，我的精彩的都被他讲完了。啊，阿弥陀佛啊！几个月前，水龙机师水龙学长跟我联络，说我佛理讲堂卸任了，下台了啊，好像回到台北比较少，还是有了，还会回到台北。他说跟住持师父呢，慧照法师商量，我们这边要规划人间佛教的系列讲座，一定要找我回来讲一场。哎呀，我说现在这个什么？强棒很多了，年轻的这优秀的法师那么多，不一定再找我了啊。他不放过我，一定要排一场，所以我想说也会来看看大家啊，看看大家。今天看到的好多都是熟面孔，熟面孔啊。首先还是要回想到，上一任我在佛理讲堂4年的时间啊。说到在座的啊，看起来熟面孔很多的了啊，其实大部分都是了。对讲堂的扶持，甚至来担任志工，让我4人的一任的这个时间呢，还算顺利，还算圆满。首先很感激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还跟我排队很长呢，我在台湾现在到处去演讲不可能这么长啊，所以当我发现这么长了，我还打电话跟水红肯不认，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了，就刚刚看了，哎呦还不错呢，我的下午时间有点休息啊，我们就照这个时间这样来了，照这个时间这样来。那现在先问大家一下，我们慧度讲堂在3月23号也办了人间佛教这个印顺导师巡回演讲跟座谈论，人间佛教的讲座，大家知道吗？这一本讲义就是呢，3月23号那一天有来的举手看看，那天有来，哦，大部分都有来嘛，大部分都有来嘛，讲义这么好的这一本呢。这个在嘉义庙南路也有一场，高雄佛教青年会也有一场，嘉义的我参加了，我参加嘉义。 那个嘉义的那个慧理法师长光老师一定要我去，他说这个综合讨论跟闭幕典礼啊，要我当主持人，所以我整天都在庙南路，我只有中午那第三场那个中午跑去休息一下啊，像那个啊长慈法师、延波法师还有那个观藏法师的，我都全场听的啊。来，你们在讲堂有来听这一场的人，那真的很难得。这一本讲义啊，如果没有听的人啊，没有听的人，你们还能找得到这一本讲义呢？赶快去要一本，哎、啊，所有的精华、精彩的都在这里了吗？所以我看了看呢、啊，我跟水龙说：“哎呀，我要来报告什么？”啊，后来，本来我是打算拿这个讲义来这里啊，啊，找一些资料啊，跟大家有事吗？啊、哦、是，啊、哦、是啊。后来几天前啊，水龙哥打一个电话问我：“你有写讲义吗？”哇、哦，我才回来说，好像没写一张讲义不能交差。所以赶快加班啊，写一个简要啊。老兄说我的题目是《人间佛教》什么要略嘛？啊，我现在变成把它探讨。探讨这个人间佛教，坐下来了哈、哦，慢慢聊、啊。我们先传统的回顾啊，传统的回顾哈、哦，传统的回顾，佛教出现了2500多年呢。那么佛教在印度消失呢，是佛教到1500年以后，佛教就没落了。啊，佛教完全在印度几乎等于消灭啊，灭亡啊，那是1700年，严格说是1到1700年，因为那个12世纪回教大军打入印度啊，全面性的摧毁佛教，他摧毁的程度摧毁到什么？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到过印度的人去朝圣就知道了，印度有我们玄奘大师的母校叫什么？那兰陀大学。印度去朝圣，我去朝圣六次，啊，现在人家一直拜托我说我不敢了，我身体关系不敢去了啊，所以叶医师他们前几年还有去啊，我抱歉了，没有跟他们走哈、哦。我举一个例子了哈、哦，那兰陀大学佛教大军打进去的时候毁不掉呢，没有办法彻底毁掉，因为那兰陀是全盛时期啊，宽6公里，长8公里，一间佛寺啊，宽6公里，长什么8公里耶啊，最盛况超过10000人。那我们看玄奘大师的《大唐什么西记》，玄奘大师的记载，他去的时候是8000多人，8000多人也盛况了吧？啊，也是不得了了啊！那佛教大军打入印度要灭，到处都是在灭掉嘛，哦，几乎连根拔起。那么那兰陀寺太大，他毁不了啊。最后那些遗迹啊，那些遗迹啊，我们现在去那兰陀寺可以看到遗迹，留下的遗迹。那个遗迹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印度人跟日本人的考古队去找到这个那兰陀寺的遗迹，啊，把它找出来，把它清理出来。为什么？回教大军灭不掉啊，就派军队啊，挑沙挑土把它遮盖起来，埋起来，用土刷啊土堆把它埋起来，所以那个地方变成一些丘陵一样，高高低低的一些丘陵。后来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日本的考古队跟印度人啊，日本人出钱，大部分是日本人出钱的，把它清理出来。所以你们现在有去过印度朝圣的人，看到那个那兰陀寺哈，范围还很大吧，现在看你范围是很大啊、哦、大概我看10-20甲的地还是有的，现在去看那个大范围、哎、还是相当大的、哎、那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哦、举一个例子说佛教在印度有这么久的历史啊、哦、这么久的历史。那佛教在中国历史有多久？已经超过2000年了，超过2000年了、嗯。我这里这个传统的回顾哈、哦，我写了6句话 啊，最后这个第五句话叫做出世跟什么入世，就一般来说了，啊，佛教被归类为是属于出世的宗教，出离世间出世的宗教。哎，如果在中国来讲啊，尤其是宋明理学以后，尤其是宋朝以后就这样，理学家以后，佛教就相当没落啊，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啊，不像隋唐，士大夫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亲近佛教的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隋唐的时代一流人才，都进入佛门，好多出家人，皇帝要希望他来当官啊，来当宰相啊，出家人都不要啊，跑去当和尚去了啊。那么理学之后的中国文人啊，中国的思想又恢复到那个道统法统，就儒家为主流。那知识分子学佛的人有没有啊？是在有，是有，可是那个时候形成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入世用儒，出世用佛，就入世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儒，孔孟儒家啊。那么出世间想要了生死，要解脱啊，用什么呢？佛家啊。所以理学家以后的佛教呢，更朝着厌离世间、出离世间这个思想在发展。可是我们看中国佛教，佛教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朝代啊？汉朝末年，汉魏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对不对？隋唐就佛教就很兴盛嘛，哈。佛教刚来中国的时候，一进来其实大圣小圣是一起进来的，那个时已经是佛灭佛入灭，那个是一世纪嘛，一世纪到中国已经佛入灭差不多500年的了，所以最初佛教经典的翻译，历史上有根据的，主要是安世高跟支离迦谶，这个啊，这两个人是历史上比较有根据的。安世高就是八大人杰经那个翻译者了啊，安世高带过来的大部分是小圣经典，支离迦谶就翻大圣经典。所以中国接受印度的佛教，一开头就是大小圣其实都同时进来的，就斯里兰卡南传的佛教也是一样啊，斯里兰卡本来也是大小圣都一起进去的，而斯里兰卡为什么发展成纯南传的呢？那是经过大小圣互相有辩论，互相有对立啊，然后国王也斯里兰卡的国王介入这个纷争，国王出力量打压大圣，排斥大圣，他才完成发展成为上座部的啊，这个南传思想，这个南传的佛教史看起来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讲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人间佛教嘛，人间佛教这四个字啊，在传统佛教是很少看到的，佛经有看到人间这两个字是有，但是人间佛教这个倒是很少看到啊。那么大家要知道，2500年前，佛陀出现在印度，那个时候印度的社会风气，时代的思想潮流，整个印度的文化啊，印度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嘛，哈。印度文化上上下下都宗教，离开宗教，印度几乎不能谈其他文化了。这个各位只要看一本连柳扁的书啊，《印度哲学宗教史》，三分书馆出来的啊，木村泰显跟那个高兰顺次郎出来的，我以前在这里也稍微介绍过啊，那个是名著哦，现在来讲还是名著哦，《印度哲学宗教史》啊，所以印度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它宗教是啊，这是融入整个印度的文化啊，离开宗教他们几乎啊。那么到了佛的时代，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是升天的，求梵天永生的思想啊。婆罗门之外的其他教派，几乎都是什么教派啊？都是出世的厌世的思想。所以我这里写一个有一个厌世， 第二句话啊，佛陀是出现印度的时候，印度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印度的各教派思想啊，修苦行跟厌世这个两个思想做那个时代的啊普遍的思想。啊，婆罗门呢，他基本态度是厌世的，婆罗门是厌世的，哎，然后就是啊，就死了后，因为信什么，信大自在天，能够求那个什么，求永生啊。所以佛初转法轮的时候说，我们不能放纵欲乐，也不能够啊偏离刻苦的什么修苦行，要离苦乐什么两边啊，因为婆罗门是放纵欲乐的。放逸的逸乐啊，那么这个沙门外道是走到极端的什么苦行跟厌世的啊，那个时候印度都落入这两边啊，落入这两边，那我还写一个俗世跟顿世，这是来到中国来讲啊，中国儒家被形容为俗世的啊，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兼善天下啊，习而优则仕，这是儒家的读书人就是为当官的啊，去习而优则仕嘛，所以他们要去兼善天下啊，这是儒家有这种俗世的精神，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人根基都是这样啊，还有一些还是比较什么，就比较隐喻的，比较隐遁那个隐啊，隐喻的，就是老庄发展是什么顿世的。老庄我们形容他是比较顿世的，这顿世是在形容老庄的啊，老庄的啊比较清修啊，崇尚朴实，庄子在世的时候人家请他出来当官啊，他听都不听啊，那个惠子啊透过什么哪个国王要请他当官，他都屁不见面的啊，都不要的啊，这是说最传统的一些回顾。那么佛教提出人间佛教的探讨，佛教在中国两千年的中国佛教，我们说中国是大乘佛教，中国是大乘佛教，那大乘的这个入世的利益众生的，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有很好的发展吗？近代有个学者叫做张曼涛了啊，研究人知道他有编辑现代佛教丛书100本的那个张曼涛，他本来是出家人，第6本留学或还史，在日本大学教书，他写纪念太虚大师的文章啊，他说中国2000年来的中国佛教几乎都是出世的思想，一直到太虚大师出现，入世的思想才好好的发扬出来啊，这是张曼涛的讲法了。张曼涛的讲法，可是那一篇文章对太虚大师的每一些论点啊，因为张曼涛特别赞叹太虚大师主张出家人可以问政，因为太虚大师也答应蒋中正哦，我们的蒋中正老总统哦，迁选太虚大师当国大代表，因为那个宜宾司机推荐，宜宾司机知道吗？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创办人宜宾司机啊，还有哪一个人啊，就是有人推荐说啊，民国的国大代表，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应该也有宗教界的代表，那宜宾就是国大代表嘛，那么佛教大家就推荐太虚大师嘛，结果陈立夫出来反对，陈立夫有到台湾，你们知道陈立夫吗？啊，陈立夫啊，陈立夫受到谁的影响啊？受到欧阳靖武，唯识学大师叫欧阳靖武啊，大家知道欧阳靖武啊，陈立夫把意见问欧阳靖武，欧阳靖武极力反对啊，结果这个事情就卡住了啊，太虚大师国大代表没当成啊。那么张曼涛就赞叹太虚大师认为出家人可以问政，甚至可以做民意代表啊，这是很入世的事啊。那么导师并不反对，但是也不完全认同张曼涛的这个观点，所以导师为了答辩张曼涛呢，在妙云集无争之辩啊， 有一篇文章叫《谈入世与佛学》，谈入世，那就是回应张曼涛的思想论点，讨论太虚大师的思想，讨论智学的态度。我那篇文章很精彩哦，那早期是印单行本来送的，那也好好看的，好好看的，哎，好、哦，导师也有导师的一些看法啊，一些看法啊。那么、我举的这些是例子了哈、哦，但是我们整体回顾起来，因为佛教没有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高不高？中国人的文明文化高不高？4000年来中国就有很高的文化了哦，由西周东周到春秋战国，中国文化就很高了了啊，不像那个什么缅甸、斯里兰卡、泰国那边本来就是很落后的，所以佛教在那里为什么得到变成一个单一文明，在那里整个国家的一个文明，因为那个地方文化不高嘛，所以佛教进去等于笼罩全国，成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佛教来中国啊，到中国发展到最后是啊，三足鼎立。我们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通常都想三个字，哪三个字啊？儒、释、道，对不对？啊，是哎，理学家之后呢，中国的读书人呢说，哦，入世用儒，出世什么啊？用佛。印光大师也是这种思想，来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都是这种思想，哎，都是很典型的。李炳南这个系统的都很典型的，哎，啊，这个说起来细节很多的啦，细节很多的哈、啊。所以我们讨论人间佛教，还要回顾这个历史哈、啊，这个是一个轮廓，一个轮廓啊。我们暂时说到这里。第二点，思想论事。讲人间佛教啊，你民国以来讲人间佛教，你不得不讲太虚大师的，哎，台湾国史馆有一个侯坤宏教授啊，最近他要写一本书哦，写了这么一本啊，他写的书还都还送给我，叫做《太虚时代》，太虚时代写的好精彩耶，嚯，内容很多，那个英顺导师写的那个是太虚大师什么脸谱。看过太虚大师脸谱的人举手看看，太虚大师的脸谱大部分没有啊，好可惜哦。华古山圣严长老他对印顺导师写的这一本太虚大师脸谱啊，圣严长老怎么写，杰出的一本著作，有春秋之笔，可以当作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资料来看，哎，很重要的一本书耶，我两本，有两本脸谱影响我很大啊。我民国54年出家，58年当兵啊，到当兵为止呢，西印和尚脸谱影响我很大，印光大师的文钞影响我很大啊，明朝四大师偶一莲池的什么在外面的那些遗录啊，这些遗录影响我很大。啊，当兵的时候我开始看太虚大师的著作，当兵回来，我当兵当3年嘛，哈、啊，哦，不是自己当的了，是不得不当3年，哎，因为那时候被政府追加1年，那个时候人很少，立法院通过临时追加的，我们是那一种的哈、哦，哎，到我当兵后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导师的书，到回来61年。2月份退伍，到处找印顺导师的书看啊，我是为了读佛学院出家的啦。啊，我的师父佛学院没有办成，他说你要读佛学院，那你不要再读社会什么什么什么高中学校，这你赶快来出家好，来我这里读佛学院，我就跑到我师父那里去。啊，我们的西祥长老啊，结果他发生车祸往生了，学校也没办成。啊，等到他往生了，我就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一心一意要出来听经，一心一意要求学啊！那时候全台湾没有佛学院，没有南中佛学院啊！全台湾讲经最多的那是什么？慧律讲堂。所以61年的7月份、8月份，我就到慧律讲堂了，就住在这里。那个时候真华老上当住持啊，后来又回到狮驼山去住一住，又跟印来法师62年回到什么？汇入这里来的，对。谁？他62年往生，你记错了。62。 你记错就对了，我是徒弟，我怎么会记错？64年传戒，你记错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往生，他被火车，莺歌到树林，莺歌到树林有一个小站叫做三家，啊，而我们的吉祥寺就在三指甲三家那个旁边，我们要上去吉祥寺都要过那个火车道。啊，他没有当当当当当，也没有那个电灯的啊，那个没有那个设备。啊，师傅走到旁边哈，被那个火车闪到，也没有撞到。啊，风吹来，他的衣角风飘起来啊，被火车扭掉多，被闪到，就摔下去就往生了。一来和尚还带着我，当场看到师傅的尸体在那里哦，那乱讲。62年嘛，那个时候我住在佛理讲堂了啊，住在佛理讲堂啊。好了，这个以前的话，哎，那现在我们讲那个什么，哎，要讲太虚大师啊，太虚大师。民国成立的时候，太虚大师22岁、23岁，啊，光绪哈，光绪再来，宣统3年嘛，对不对啊？啊，建立民国，太虚大师已经22、23的了，23的啊，哎，像李叔同弘一大师啊，李叔同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民国7年出家，民七年出家，他出家已经39岁了。弘一大师出家39岁了啊，弘一大师是63岁过世，弘一大师63岁过世啊，39岁出家，来民国7年，哎，他出家的时候，党国元老吴志辉，你们知道有个吴志辉吗？我们那个台式公司啊，敦化南路北路以前有个圆圈，你知道吗？上面雕了一尊像，是谁啊？就是吴志辉的像。吴志辉听到李叔同这么了不起的教授、音乐家、艺术家出了家哈，李叔同怎么讲？因为谈我这个题目就要谈这些的了啊。那个佛教在民国初年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啊？哎，他说李叔同啊，跑去出家。不想当人当和尚，哎，这个话怪不怪？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当了和尚就不是人吗？南佛李吴志辉也受梁世明的影响，你们知道梁世明？他导师也写到他的书哦，写到他的名字哦，啊，跟熊十力、梁世明都那个时候。民国以来思想家也了不起，北大的教授梁世明，吴志辉受梁世明的影响啊，他把佛教当人死教，人死，因为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佛教，和尚跟尼姑，和尚尼姑都是在忙超度度死人的了，只有想到要超度度死人才会去找出家人呢，而梁世明把佛教也归类为出世的是了生死的，是了解脱的。梁世平早期有这个观念啊，所以吴志辉受到他的观念早不是刚开始不是很健康这个影响。哎，那里面你知道有个丁虎宝吧？佛教大辞典那个丁虎宝啊，他劝人家信佛啊，他说什么？信佛要先相信有鬼，先信鬼才信佛。如果不信死后有鬼，你就不容易信佛。哇，这题材我没懂过来。我说的都有根据的哦，因为我这个人啊，我喜欢看书的，东看西看的涉猎啊，是阅读是我的兴趣啊，所以很多资料我都东看的啊。你看印光大师文章我都看得很熟了，传统的佛教东西我看蛮多的，就是因为看的很多，思考很多。看着太虚大师的东西，看着导师的东西，才觉得说佛教要改革，新的佛教啊，怎么样改革？我结果在导师的这个思想啊找到了，刚刚我们主持慧湛法师，他说太虚大师这个三大革命是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教产革命嘛，这三大革命嘛，我这里也提到了，太虚大师对人生佛教的启蒙，时代背景跟对峙什么？对峙与改革， 开西大师生下来两岁，他爸爸就过世了。开西大师两岁，他爸爸就过世。其实爸爸很优秀的一个人，啊，过世了。那过世呢，他妈妈照顾他、养他很辛苦，非常辛苦。妈妈只好再嫁。那个时候，开西大师五岁。他要再嫁的时候就把太西大师这个小孩子五岁的小孩子送给他的妈妈，送给妈妈就是外祖母呢。所以五岁以后太西大师是跟着外祖母长大的啊。他这个外祖母啊也是蛮年轻就丈夫就过世了啊，他向来都住佛寺，住在寺院里，哎，清修的。所以太西大师就从小五岁开始就陪着外祖母，都是住那个什么尼姑庵一样啊，给比丘尼住的叫做尼姑庵嘛。不好意思啊，只好这样讲了啊，因为以前的人是这样讲，现在讲尼姑好像是不尊敬的样子啊。其实古时候是尊敬的，古时候是尊敬的，因为道姑嘛，姑是什么姑啊？姑姑啊，爸爸的姐妹叫什么啊？阿姑啊，姑姑啊，对不对啊？所以姑其实起头是尊敬的。那为什么被现在讲尼姑变不好听啊？啊，那是。明清的小说家一天到晚骂和尚骂比丘尼啊，写的难听的啊，是这样来的。理学家以后的文人啊，写小说都是骂佛教的。太西大师他这个人怎么形容他？现在的话叫天才儿童，传统的话叫两家都是神童，过目不忘，记忆特好，哎，几乎一目十行，哎，一本书在他的手上，没有几天就会背起来，你知道吗？哎，所以他在那个没有出家之前哈、哦，就看了很多书，看的时候看那些哪一些书，神奇鬼怪的啊，什么《聊斋志异》啊，什么《封神榜》啊，《济公传》啊这一类的哦，《西游记》啊这些，或养成他。要求什么？求神通，羡慕神仙啊，是这样子。所以到了十五岁啊，十五岁就一直动念头啊，动念头想要去出家啊。哎，他是十六岁出家的，太极大师是十六岁出家的。他的外祖母受教育还不错，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的人，他还认识字，哎哎，那不容易哦。哎，你这种人家啊，所以外祖母也培养他，给他，外祖母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教人家小学、书史小学那一种啊，他知道是从小在那边读书，哎，启蒙，哎，啊，他叫他自己跑出来出家的，他自己跑出来，他本来要跑去普陀山出家，啊，他跑到要买船票，坐船票要去普陀山，坐错船了。船坐错了，等他下了车了，怎么坐到苏州去了？啊，结果到苏州只好啊，好怎么好？这里有什么寺庙啊？去投靠一个寺庙，啊，那个寺庙的当家啊，听说他要出家，就留把他留下来，就是他的师父，他是他的师父。啊，这个师父把他剃度的时候，看他天分很好，又很清秀，就是这个师父要把他代替给他的师父，就是师公，啊，所以实际上太极大师出了家的时候，就跟师公在一起的。师公书读得很好啊，师公读得很好。那他师公发现这个孩子身体不好，那年纪很小就得内疾肠病，师公买很高贵的药，请很好的医生，花很多钱把他的身体调好，然后又送他去亲近名师啊，亲近名师显名师那些哦，底子打得好，哎，16岁就去受戒了，受什么啊？比丘戒的。他说他去受戒的时候，人家问说。因为人家要问说你满20岁了吗？啊，你要答复什么？通通要答复满了。他心里很怪，一直觉得说受戒怎么还打妄语？如果你说没满，要赶出去啊，你不能受戒啊！啊，即使大家都是明知什么，不是故犯了、啊，就是都是照这个版本在演了 啊，照剧本演了 啊。未满20岁，都上戒烟，怕他们还俗啊，都跟修改今后啊。他的德界和尚啊，比较有新思潮、新观念的八指陀陀有他的诗集，你们知道吗？八指陀陀的诗集，你们晓得吗？你们也不知道， 都没有买这个书。哦，那就有名的啊，有名的啊，这个八十头陀啊，看出他是个人才啊，而且特别交代他的师父师公要好好照顾啊，因为前戒场受戒的戒场只有他唯一的能把受戒的规矩一个月下来他通通会背，你看杰出不杰出，只有他哦啊，那等于说用考试来讲他是第一名，哎啊，那些沙弥利仪啊，那个毗尼录诵啊，什么东西他都会背了啊，一个受戒完了他的整本类都要背了，你看厉害不厉害，不够厉害啊，哎，所以太虚大师是这样啊，后来是他就他还去亲近那个杨仁山，你们知道杨仁山吗？杨仁山是被形容为中国佛教什么复兴之父，是不是这样讲法？意思好像这样讲吧？哎，杨仁山呐、啊，杨仁山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的高级幕僚。你们知道李鸿章吗？李鸿章一天到晚跟人家割据，割让的哈、啊。所以那个李鸿章旁边的人要有会日语的，会英语的，他是搞外交部长一样嘛。所以那个杨仁山会日文，会日语，很好。而且杨仁山到了日本啊，发现佛教这么好，在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信佛。他就发愿要整顿佛教，要为佛教培养人才，办一个叫什么学院呢、啊？啊，支那念学院吧，支那念学院。哎，他去大师去那里读书的，哎，就受到新思想的启发啊。那么我简单的讲，不要讲细节太多了哈。太虚大师在那个光绪跟宣统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受到新思想的思潮的激荡啊，他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么搞翻译的那个严复啊，哦，太虚大师在年轻的时候，甚至那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他都读过嘞。哎，然后又认识几个出家人，那几个出家人有的是留学日本又回来的，在那个年代，一个叫做七行，一个叫做仁山，都是有新思想的啊，激荡啊，就是这个那个时代的佛教，一方面佛教腐败啊，佛教又受到那个挑战很大啊，一个冲击非常大的是张之洞，你们知道张之洞啊？张之洞提出一个方案啊，因为那个时候满清腐败要怎么样、让要怎么让国家、这个富强起来，张之洞的方案呢、啊、说要庙产兴血，寺庙的财产，因为要钱满清政府没钱，要学校也没有校舍啊，没有教室啊，全中国那么多的佛寺啊，佛寺都有庙，庙里都有什么？都有庙产、哦、那么张之洞说，七分来办学，三分安顿出家人，啊，一方面淘汰一些出家人。方案是很好的，可是执行下去就走样了。怎么走样呢？地方官员啊，地方的那些土霸什么，就借那个政府的方案哦，赶走出家人，夺寺庙财产。啊，成就不从，啊，所以佛教危机很大，佛教有危机，内部有危机，哎，那个搞时候光一个浙江哈、哦，浙江的杭州，光杭州一个地方哈、哦，嚯、哦、就被没收好多寺院，你知道吗？搞到有三十几间的杭州附近的佛寺，甚至联络起来请日本的出家人来保护，啊，归死日本人的什么宗什么宗宗下当他们的道场。啊，日本政府一出面呢，满清政府就没撤了啊，不敢没收那些庙产啊。我是举这些例子了，哎、啊，你们要看那个这些资料啊，哦，都是很多的啊。所以最近水雄要我讲这个题目啊，哈，我就在那边哦，找一些资料来看看。我最近来看一本新的书哦，叫做《太虚大师新传》，新传大陆写的，大陆的。啊，这个太虚大师新传是简体字了哈、哦，因为最近高雄几个朋友老是买大陆的佛书给我看呢、啊， 说师父你不能落伍啊，你要看。所以我最近来看了弘一大师的新传，太虚大师的新传，都大陆写的，写的都很精彩哦，跟台湾写的都不大一样啊。人家写的有他的角度啊，他资料很丰富，哎，大陆的很值得看。嗯，我最近常看简体字，嗯，所以越看越来，我越倾向统派的，嗯，啊，嗯，啊，那个太虚大师哈。啊要了解他的时代背景啊，时代背景啊，佛教内忧什么啊？外患，佛教岌岌可危，哎，政府不承认佛教，那个刚刚提到的八指陀陀，八指陀陀啊，那个叫做那个净南和尚，他在民国元年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为了争取佛教要得政府的认可，去北京开会。啊，那个袁世凯派给一个内政部长，还有一些官员，跟那个八指陀陀，高陀陀声望很高的，数一数二的高僧啊。一个小官员啊，在那边有了争执啊，竟然用手打那个什么，赏八指陀陀一个大耳光，怕这个人隔壁斗气。那一天晚上，八指陀陀回到北京的一个叫法源寺，当天晚上睡觉就气死了，震撼警。整个中国佛教都震撼，整个中国佛教都气愤。太虚大师是八指陀，他最推崇、最仰慕的就是八指陀陀啊，净南老和尚。他很悲愤，在纪念八指陀陀那会上啊，提出三大革命，佛教要革命，那个口号就在那个场合提出来的了：教理革命、教产革命，还有什么教制革命啊？是这样子的。太虚大师写文章这样回应那个时候的佛教。那个时候印光大师的座下有在家居士办杂志啊，反对批评太虚大师啊，说财产要革命还有点道理哦，寺庙财产嘛，制度可能要有些改革还有点道理哦，教理革命，那除非提婆达多重新出来才能教理革命。你看用这么激烈去反对太虚了，可是大家要想起导师一句话，导师民国十九年出家，那个时候导师已经二十五岁了。导师是二十岁接触佛书，他二十岁接触佛书，一直看书，到处找导师看哦，看得很认真。看到二十五岁离开家出家的，啊，一出家一个这样。他出了家之后，最强烈的感觉，他说一句话：导师，民国七十三年。出了一本《游心法海》，60年，73年加6，导师已经79岁了。79岁出那一本书啊？那个时候我在圆光嘛，我在圆光当教务主任，导师出一本书都会寄一本给我，他不论大本小本都会寄一本给我，还真的是很爱护我，阿弥陀佛。哎，我就看了看了那个书里面啊，就是导师回忆他一生嘛，《游心法海》60年，他说出家以来。啊，最大的感觉就是经论里面所认识到的佛教跟现实的佛教差距太大了，是他引起他严重的关切。他在好几个地方重复常提到这个地方，知道吗？啊，他经论里面所理解所认识的佛法的佛教跟他大陆现实接触的那些佛教差距什么太大了，引起他严重的关切。他对待西藏式的这三大革命啊，导师结果自己选择什么方向啊？啊，他愿意在教理思想方面好好研究，希望能够在思想方面起一点澄心澄清的作用。所以啊，太虚大师的性格，他其实59岁就过世了啊，36年，民国36年59岁过世。啊，我把他们这几个高僧啊，几时出家，几时过世，我都记得很清楚。哎，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很尊敬的人，我有时候常常要讲到这些人。哎哎，如果太虚大师有来台湾哈，在台湾待个5年或10年，台湾佛教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来台湾的那一些长老哈，皮质都是贫分秋色啊，所以导师才会陷入那么多的风暴。啊，那个比较年纪长的那个慈航菩萨， 戏子没那年了，他又找过世，找延吉。阿弥陀佛啊，说来话长。结果我我们就要讲这些背景，讲这些背景，讲这些背景，这背景很重要啊。所以要认识人间佛教，要先要了解因顺导师人间佛教的特色跟他的作为，先要认识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讲起。太虚大师到现代还是有他的地位，现在的大陆还是非常推崇他啊。太虚大师展现的格局，太虚大师敢见的格局，以及他对传统汉传佛教的那种改革，有些话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得太露骨，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反正我年纪大，过人我有那关系啊。太虚大师展现的那种格局，以及对传统汉传佛教的那种反省，他的构想结构，华果山的圣严长老可能比较起来还有点距离的，还不及太虚大师的。阿弥陀佛，啊，这为难我被传的过人晚了。这是我的观点，我也有我的观点。那很难得的哈，我们华果山的那个人生杂志，人生杂志你们知道，去年221期222期，去年221222你们去找哈，华果山的人生杂志竟然去访问大陆那个贤方教授，你们知道那个贤方吗？赵慧法师办学士会常常来的那个贤方。我们导师的著作不是北京中华诗集，有那个印顺法师著作全集，全集简体字，简体字的全集啊。北京中华诗集是政府色彩的，有政府股份的，有官方的那个立场的那个诗集，那个是有分量的诗集哦，不是普通诗集哦。中华诗集对台湾的高僧大德全集都出版了，只有导师的著作，我正好有一套，胡言应该也有一套才对了，简体字。我那一套是李胜强送给我的，不是我买的，因为李胜强代表后观法师去北京，开这个会啊，那个出版的这个会，北京也送一套给他嘛，啊，李胜强就送给我。我怎么讲到这里来？我刚刚讲什么？啊？哦，贤方啊，对哈，那个华果山的贤方教授哈，他接受华果山的那个采访啊，那个采访的那个稿啊，整理出来在杂志《人生》杂志登出来啊，那个华果山还把它登出来，分两期才登完呢。那么贤方教授怎么讲啊？他说他是一个博士嘛，是一个教授嘛，他说他这一生。他本来是写理工的，后来转为人文，后来又转到佛教，啊，转到佛教。他说一路以来对他有影响、有启发、有帮助的这些名教授、名学者相当多，啊，他举几个例子，包括国外的、中国大陆的。然后他讲说，对他影响有全盘性又最深刻的人，那印顺导师还是最第一。这样的话，这样的论点。华果山也把它登出来，还难得，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知道华果山是讲如来藏的，我有说错吗？他是都是祖师的，祖师色彩蛮浓厚的，汉传固然恢复汉传佛教了，祖师色彩蛮浓厚的，然后是如来藏。这个问题我还跟果慧法师聊过天呢，我们对师父都是依教奉行。果慧法师这样回答我，果慧果通都很熟了，大家还是好朋友了。圣严长老还是我尊敬、推崇、恭敬的啊，了不起的一个高僧啊。我们要肯定他的成就啊。因为我最后还有这一段的，人类我要休息了吗？好 ，OK。太虚大师是对峙的，他的人生佛教主要是对峙的，就是清末明初以来的佛教给人家是比较出世的， 这个了生死的，求解脱的啊，厌离世间的啊，学佛了生死啊，那个时候少掉一个字啊，没有了生，都是谈了死。我们说了生死嘛，人家说啊，忽略今生今世啊，导师把他不，太虚导师把他，太虚导师把他转过来。所以要记得哦，导师很多地方提到这样，因顺导师提到的，他说他的思想有相当深的受到太虚大师的启发啊，太虚大师的很多文章都引起他深深的思考。因顺导师这样讲呢，说太虚大师的文章啊，很多文章让他引起他深深的思考，对他影响很深。哎，虽然他们两个方向啊，比如说太虚大师是法界圆觉宗啊，这个归这个，但是那一种啊，那种人生、人间以及入世的大乘思想，两个人方向是一样的，哎，这一点是一样的，哎，必须要这样看啊。到了晚年了，导师也说他这一辈子啊，也要感谢太虚大师，因为他出家以来，他住的地方几乎跟太虚大师办学的都有关系。他说他能够那么安静的，那么好的环境啊，去做研究，去深入经藏，去教学，都感谢太虚大师的那一些学院来成就他，是如此啊。比如说你们有去四川的那个什么汉藏教里面啊，我们导师写《平稳的一生》写了一句话，我看的我有特别的感觉呢。因此导师，我们不是中路抗战吗？中国日本打仗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后方叫做四川嘛，四川嘛，太虚大师也是跟着蒋介石他们都撤退到那个四川嘛，太虚大师也到四川。好，导师不是为了逃难去的，他是太虚大师一定要他去啊，一定要他就跟着去了。太虚大师，导师回忆在四川汉藏教里那阵受伤，是他这一生啊过着最有法喜、最有佛法的法喜啊，最愉快啊，等于说最幸福的一段观音岁月。阿弥陀佛，导师这个人说话也好直哦，因为八人看战都是全国老百姓都在水深什么水深火热了，他在那边最法喜。佛法都给他什么成就了，他沉醉在那个什么，沐浴在什么佛法当中啊。他在那个地方又认识到、接触到太虚大师的一个弟子，叫做法尊，就是广论的翻译者法尊法师。所以透过这个法尊，他要认识西藏的佛教，所以这藏密，对藏密的那个方便法门，方便到很方便，方便到有点入目不堪的那种东西，导师都很清楚，都很了解，哎，是这样。所以导师会对密教哈、有相当批判性的，是相当了解密教的那个不健康的那一面，他才会那个有那种批判态度的，这个说来话长了，反正。回来讲堂优秀的法师讲课很多，我这个鸿运哈是来插回来的哈，没有紧。我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是这样子。对治啊，对治大家重视鬼啊，偏离重鬼啊啊，以及重视好像了生者变终了死，忽略人生这种态度，有了偏差啊，有了偏差。所以我看太虚大师的著作以及看他的脸谱，他这个人哦，开创性的人物，也是祖师型的人物了。祖师型像六祖大师、像智者大师这种叫做祖师型的人，有开创性，时代有开创性啊。像那个百丈禅师，他们这些都是，在向上面推呢，就是那个什么道安大师是什么？东晋，晋朝哈，东晋的那个四道安，都是这种人物。那东晋的四道安，佛教刚到中国嘛，戒律传过来还不是那么完整嘛，那为了适应中国出家人的生活、出家人的规矩， 早课晚课要怎么上香，那么这些剃度这规矩呢，释道安就有一些创意了啊，道安大师就有一些创意了啊，只要看那个看那个佛教史，佛教史啊，所以说人间佛教的探讨，闲聊去回顾印度的历史佛教啊，印度的历史佛教，印度的历史佛教，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阿含经的时代，佛陀忏本怀吗？佛陀能忏本怀吗？忏本怀不忏本怀？大圣出现以后，认为佛陀没有人忏本怀，妙法莲华经就这个态度了，啊，因为佛的常随众1250年纪，大部分都是什么苦行外道、厌世外道来做佛的弟子的，占大多数。那个时候人间比丘少，啊，那个时候人间比丘少。佛在世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什么比丘啊？陀陀比丘，哎，陀陀比丘，哎，事实上是如此，哎。那佛入灭了，那一种厌离世间、出离世间，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现实的这个社会需要，不能满足啊，不能回应社会的问题啊，所以出现大圣，出现大圣啊。如果按照印顺导师的讲法哈，大圣经，大圣经有经典的结集，从经典文字结集是佛灭350年了，350年，大圣经开始，佛入灭350年开始有大圣经的文字结集了。那么导师说，一个思想、一个法门的流行，大概要经过100年，经过100年才形成文字的结集。那等于佛入灭250年，佛入灭250年，大圣的思想就渐渐在出现了。哎，这个就在回应时代，而回应时代，回应到大圣出现了，大圣的思想怎么形容它？到了，好，我就1分钟就好了，好。维摩诘经就是很好的代表，我们宽心法师很喜欢讲维摩诘经。出世的出世间，出世世间法跟那个什么出世法，世间法出世法到了大圣的出现，把它讲成不二，不二法门，哎，维摩诘入不二法门，他全场欢呼雷动，维摩诘不讲话，不讲话反而是最高超的。对不对？个个都讲出不二法门嘛。问到文殊姐，文殊姐默然无言，对不对？啊，问文殊菩萨还有讲，文殊菩萨说无言无语啊，无说是入不二法门啊。那么本来在阿含里来是世间是有为法轮回，出世间才是涅槃无为法。现在到了大圣，把这个世间跟出世间讲成不二，不离世间就是出世间，对不对？到了中国说六祖讲什么佛法在世间什么？不离世间法，而龙氏出现也是一世纪二世纪吗？龙氏在讲出世间怎么解释啊？大智论怎么讲？大智论说出世间怎么讲？如实出，如实知世间，如实知了啊，如实知世间，是名出世间。这个讲法都已经跟阿含稍微不一样了，哎，都是大圣的讲法的了。好，下课。